位同修，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件周刊。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09年7月29号到8月4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愿与同修互相切磋，共同精进。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。
修炼点滴，学法有感。作者：海外大法弟子。最近在滇西法会上听师父讲法，感受很多，回来后就想着用法来指导自己的言行，于是修炼中少了一些浮躁，学法也能入心，在读转法轮时能明白不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地方。在2009年华盛顿滇西国际法会讲法发表之后，先后读了几遍，同时也遇到了一些事情，发现当能从法中看待碰到的问题时，就会有新的认识。以下是几个例子。一，师父在讲法中说，你们互相之间在配合上心里不平，激动生气，那个时候很难想自己，看看自己是什么状态，出发点是什么人心，多数是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，或者对别人的瞧不起，这两种心的反应是最强烈的。最近的一二个星期，这几句话常常出现在自己的心里，尤其当遇到自己看似不平的事情时，用心体会，发现的确如此。这半年多，工作上我一直在负责一个课题，随着课题的需要，自己负责的有关项目越来越多，心里也有些洋洋得意。可是渐渐的，老板让另外一个同事负责这个课题的一部分项目，于是自己有些看法，有种被冷落的感觉，甚至产生了一些抵触情绪，工作的劲头也没有那么大了。冷静下来，想起师父的话，发现自己表面上是为课题负责，实质上是要证实自己，而且对同事负责一部分课题有意见，认为他们不行，做不来。对照师父的话，自己不就是卡在这个地方了吗？当读诵法轮中度计心一节时，又体会到这一点，于是端正了态度，不去计较其他，就用心把自己该做的部分做好，然后发现自己的工作效率提高了，不再像过去一会儿这一会儿那，一天下来很累，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。类似的，在许多其他问题上，也不再像过去那样，一出现什么事情，或别人说起什么，就下意识的去评判和否定，认为那个人自私或讲的不对。其实大法弟子是在证实法，而不是证实自己，而且自己在许多问题上并不太懂。当虚心的听取别人的意见时，就能发现其中的可取之处，而那往往是自己所忽视的。二，师父在讲法中说，做事想别人，遇到矛盾想自己，这话可能大家都会说，也都明白，可是到了关键时候就不去想了。今天去托儿所接孩子回家，碰到另外一个同班孩子的家长，本想聊一聊，可对方态度很冷淡，心里有些不舒服。开车回家的路上一直想着这事，心想那人怎么这样，慢慢的自己思想中有了头绪。那位家长虽然在托儿所没怎么和我说话，却和老师聊了一会儿，而不像自己那样到了之后打声招呼，把孩子叫出来，收拾好东西就走了。那位家长对我的态度，不就是我对其他人态度的真实写照吗？回想在工作单位也是这样，自己常常整天很忙，和同事说话时，除了与自己有关的工作外，没有别的，表面是为工作负责，实质上是不关心他人。从学法中得知，每个生命都有各自来源之处，也都经历了漫长的生命历程，所以都有各自的理解和体悟，反映到人表面，就是都有各自对生活与人生的解读。自己不是说要救度众生吗？ 不去关心他们，不去倾听他们的心声，如何救助？隔三差五的花几分钟和不同同事聊一聊，并占用不了太多时间，效果就会大不一样。当感到周围的人不对劲时，对照师父的话，就会发现症结是出在自己身上。三，师父说，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要使人发生变化，要能救了这个人，你就不能触动人的负面因素，一定要善，才能解决问题，才能把那个人救了。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，是正神的能量，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，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。岳父岳母不明真相，对我修炼大法有意见，说话间很容易就吵起来，而且岳父性格又内向，平日里话很少，耳朵又不很管用。我每天下班回家给他打招呼时，他连头也不抬也不打理，不知是否真的没听见。面对这些状态，自己很苦恼，却又无可奈何。师父的讲法让我对此有了新的认识，因为岳父岳母不明真相，所以心里对他们有意见，因为他们平日里互相之间说话也像吵架一样，所以对他们有意见，觉得是党文化因素而不自知，因为他们对美国生活并不了解，却有很多地方不切实际的指指点点而有意见。一个修炼人的内心应该是清净的，是以慈悲善待众生的，当自己对别人有了常人似的抱怨，甚至以他们不能理解的方式来处理时，就会让局面僵持或恶化。也许是过去生命长河中的因缘造成他们对自己这个样子，然而生命都是为法而来，也只有法才能化解这一切。其实他们不明真相，就是要自己讲真相证实法，同时发正念清除其背后干扰因素。从人的角度来讲，就要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，关心他们的生活，减轻他们在语言不通异国他乡的孤寂。修炼中渐渐体会到，去掉浮华，沿着法坚定地走下去，就能走出一条路来。
体悟，我对治疗牙疼的一点体会。作者大法弟子，很久就想写这篇文章，之所以没写，是觉得自己悟的法理太浅。可是我发现最近一个时期，周围有几个同修接连出现身体消夜状态，有的牙疼，有的高血压，有的住进医院，因此我想把自己治疗牙疼的一点体会写出来。我开始出现牙疼时是在两年前，那阵子每天牙疼得特别厉害，吃饭时不敢张嘴，腮帮子都肿起来了，连说话都不敢大声。开始时我悟这可能是让我休口少说话，后来我悟这是宵夜呢，不管它。可是尽管我费尽苦心向内找，还是没找到根，牙疼得一天比一天厉害，而且上下牙出现严重的松动，有的用手轻轻一拔就能掉下来。家里人让我去医院，朋友们给我提供偏方。我觉得修炼人出现的身体状态与常人的医方根本不沾边，我相信一定能够在法上悟到治疗的良方。终于一次和同修交流中，我猛然悟到这样一个法理，表面上是牙疼，而在微观中则是层层层层巨大的天体，那里也有无尽的众生，它是一个巨大的体系。如果表面的牙被拔掉了，那么围观中的众生也就被淘汰掉了。显然这是旧势力的一种安排。师父说，师父有师父的做法，他们有他们的做法。2009年华盛顿DC国际法会讲法，我理解到旧势力的安排就是让每一个大法弟子在苦中或磨难中修，这是他们的特点。而师父不是，师父是让我们向内找，修自己的同时救助更多的众生，包括自身体系内的无量众生。走师父的路，一切都是美好的。悟到这一点，我立即打坐发正念， 彻底解体牙部位所对应的微观空间一切旧势力安排的干扰因素，绝不允许旧势力因为我有业力而将这一部分空间场的众生淘汰，一定要救助他们。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，灭。同时立即恢复表面牙齿的最好状态，不准他们掉。那些天里，我每天都对着牙发几次正念，然而当我这样做了之后，我发现我的牙疼不但没有减轻，反而还重了。难道是我悟偏了吗？我又在法上悟了悟，认定自己正悟的没错，于是我的信心更足了，并发出强大的念力，就这样不断地清除清除再清除。渐渐的，我发现牙不是那么太疼了，后来我发现能张大嘴吃饭了，再后来腮帮也不肿了，再后来原来活动很厉害的牙似乎坚固了一些。我就这样不断地发正念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从牙的表面到微观中所有的生命，我就是要全部救助你，救助你。时间不长，我惊奇地发现，原来上下随时都有可能脱落下来的牙齿不但坚固如初，而且一点也不疼了。而我周围当初和我症状一模一样的同修，牙齿却掉下来好多，说话漏风，不得不镶上好多假牙。大法无所不能，只要我们基点摆对了，悟正了，再不好的现象也会变得美好。一点体会供同修参考。
放下对自我的执着，作者小莲。这方面的文章同修们都写了很多，今日我从另外的角度来写。在过去，众生都是因为思而变得不纯，而在漫长的岁月中走到了濒临灭亡的生死关头，若不是宇宙大法在世间弘传，那一切都会随着过去而解体。那么作为走在神的路上的我们，如果把自己看重，把自己所承担的项目看重的话，那是不是为我为私的表现呢？我们只有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，才能回到新宇宙之中。这是法理，是金刚不破的标准，谁也好都得遵从。那么为什么不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抓紧修去这个方面的人心呢？还有，我想师父说过，我能最大限度地放弃我所有的一切，所以我能解开这一切。瑞士法会讲法，虽然我们不能跟师父相比，但是我想师父给我们解开了做好一切的法理。我个人悟道，只有彻底地放下自我，才能做好我们应该做的，才能有能力有智慧做好我们应该做的。所以我想在最后神的路上，我们无论怎样做，无论做什么，都应该彻底地放下自我，放下人心，彻底地同化大法，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最大限度地救度众生，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，才能兑现自己的神圣誓约。个人看法仅供参考。
三言两语谈请律师。有许多地区的同修会营救被迫害的同修，请了一些结为捐钱的律师，花了很多人力财力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救度众生。有的同修甚至把钱给了律师，却找不到人了，关机了。有的甚至在开庭时应付几句就算行了。像这样结为了捐钱的律师，请同修不要请他们。营救同修靠的是同修们的正念， 按照法去正面闯关，用请律师的方式，很少或几乎没有营救出来的。绝大多数是同修符合了法，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，正面墙才能破除干扰，否定迫害。
用心制作神韵光盘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师父在近期讲法中说，神韵在演出中完美的质量，能够真正起到救助众生、震撼人的作用。随着神韵不断的演出，这个影响就会越来越大。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，作为大法弟子，广传神韵救助世人，就是在履行我们助师正法的神圣使命。我地许多资料点的同修，近年来一直在精心制作着神韵光盘，从设备、耗材到制作技术都日趋成熟和完善。同修按照明慧的要求做出的神韵光碟，盘面新颖，质量稳定，包装也很得体，一看呢就如同正规厂家生产的正品一样，世人拿到手后着实非常喜欢。随着正法进程的不断向前推进，近两年来我地资料点在遍地开花中又陆续再添新枝，不少家庭资料点应运而生。为了保证资料点能及时刻出上乘的神韵光盘，技术同修给予了很大的帮助，付出了大量的心血。就说我这个资料点吧，最初我是从同修那里拿真相资料发放的，当同修都在广泛传送神韵晚会时，我再去取资料，感到神韵光盘愈加紧缺了，一时很难满足世人对神韵的需求，而不时听到有人在到处打听和寻找这个晚会。有一天同修善意地提示我说，你可以自己来制作神韵光盘呢，有心救人，想学就会。同修的话给了我不小的启示和鼓舞。就这样，在懂技术的同修的帮助下，我的家庭资料点也很快建立起来了。现在我的家庭资料点也如同其他资料点一样，早已步入良性循环了。特别是制作神韵光盘，从空光盘的购置，各品牌光盘的特点，明慧都曾做过详细的推荐和说明，注意不要使用那些杂牌劣质空盘，目的是为了尽力保证原版神韵晚会的品质不受损失，以及避免损伤刻录机。到光盘刻录应具体把握的事项，如刻录神韵 DVD 盘时，速度不要过快，以六速为宜，尽量不要把神韵光盘的镜像放在移动硬盘或 U 盘里来刻录，以免可能影响到刻录质量等等。这些环节和要求明慧技术栏目都有过相应的提醒，因此刻录中我们每一步都要尽力把握好，这样才能刻出质量稳定的光盘。我想我们做出的神韵光盘是精品，世人就会真心把神韵视为真品。几年来我及周围的同修在不断制作神韵光盘中，都深深体会到，只要我们真诚地抱着慈悲救人的心态，用心制作出质量上乘的神韵光盘，世人就会更加珍爱神韵，也会自发地传送神韵，就会起到活传媒的良好的互动效应。晚会慈悲的力量和纯正的能量，就在滋润着世人干涸的心田，启迪着世人本性的觉醒。眼下随着神韵晚会在大陆广为传播，人们盼神韵、观神韵早已成为一道亮景，一种时尚。有一次我在楼前得到一张神韵光盘，透明的包装袋中盛出橙黄清新的盘面，拿回家放入影碟机一看，神韵晚会很快就正常播放开了，再看后面的每个节目都通畅自然，视频的音质画面也都非常优美清新，没有卡盘、模糊等异常现象。看到这里，我不禁为同修的用心付出所赞叹和感动，
几年来为讲真相救人，多少同修日夜奔波于城乡偏壤中，为世人辛勤无私地付出着自己的一切。经过风风雨雨的历练，我们的同修在正实法的各个项目中的确在不断成熟起来。了解真相是得救的希望，精美的神韵光盘是众生的得救之宝，是世人的无上心源。看神韵好福分。我把神韵光盘送给一位同事，他看后如是说。原来同事看过神韵后，觉得这个晚会不同于一般的晚会，赋予传统韵味，很精彩传神，看后让人身心愉悦。于是他把晚会又拿给了他的外婆看。同事说，外婆本来身体不太好，看过神韵晚会，自己觉得身体清爽顺畅了许多，所以呢，外婆在家就总爱看这个神韵晚会，还经常叫别人一起来看。同事每次打电话问外婆在家干什么呢，他常上口说的一句话就是看神韵呢，言语中听得出外婆很是开心和满足。同事笑着说道，外婆这样愿看神韵，快成一个神韵迷了，看来神韵真是天之作，神之音啊。目前在大陆，神韵晚会在润物细无声中早已不胫而走，高品位的神韵震撼了世界，震撼了世人，净化了人们的心灵，开启了世人的心智。神韵的纯善纯美是在从生命的本源上启迪人的善念。让我们把神韵晚会传给更多的人，把神韵福音传遍神州大地。
放下人心，修好自己。作者：台湾大法弟子。我是台湾苗栗学员，虽然得法至今已有6年多的光景，对于同修间交流与读书会，总停留在自我局限的框框里，不愿走出来。直到去年，有位同修直言地告诉我，修炼几年了，你不会读书，你就是不会读书。同修交流时都可以侃侃而谈，你怎么连念个稿子都会支支吾吾的，你在紧张什么？师父没落下我这个不精进的弟子，不时地在我周遭安排一些同修扶持点化着我。在修炼的大道上，我这走不出去的井底之蛙能持之以恒到今天，很庆幸一路有师父的法理引导着，还有面对过关与考验时，同修一次次的当头棒喝，指出我的不足与适时的拉我一把。这些年来同修无私的付出，我都点滴在心头。因同修的一句话，你不会读书，我姗姗来迟地走进了读书会，后天形成了很多不好的观念与习惯，在言谈之中也感受到我的修炼状况与同修落差很大。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要做好师父交代的3件事。很多同修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讲清真相，救度着众生，甚至肩负着很多大法工作项目，而我同样身为大法的一粒子，这些年来大法让我的家庭事业与健康得到方方面面的改善。今天大法遭迫害，师父被攻击，我怎能无动于衷的置身度外，光想着在大法中索取，当大法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却自私的冷眼旁观，而不愿为大法付出。想到这，我心中有一股很强的念头，我要正视法。每次参加法会，就听到同修谈到退党、退党、退出中国某某党，对我言简直望尘莫及，好遥远啊，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。今天没想到我这个电脑文盲也有机会参与网上劝退了。同修当初帮我安装电脑软件时，看着滑鼠滑上滑下，这么多东西，这么复杂，我眼花缭乱，脑海一片空白，我怯场了。我记不起来，更做不来，我几乎失去了信心。经过同修不断地给我鼓励与打气，为了教会我，同修不辞辛苦地来回奔波着，我怎能辜负了同修的一番苦心。
我终于突破了心房，参与网聊了。修炼人不能有欢喜心、显示心，可我第一次劝退成功，我兴奋的睡不着。我期盼了这么多年，我做到了，我终于做到了。网聊期间也碰到方方面面的干扰，网友爱之一其生，恨之一其死的个性，初期还真让我难以招架。有时网友一天可以给我传送好几个黄色影片，我删了一个又来一个，接二连三的在我眼前晃来晃去，要我做到视而不见不动心还真是一大考验。在这期间聊着聊着，我竟然跟网友聊出了感觉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有一阵子一上网，我内心就七上八下，静不下来，我好苦恼，我聊不下去了，我这是在做什么？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，有的人呢，做的事连大法学员的资格都不配，连人字都不配了，你还说你是大法弟子，我在等待着你，你知不知道？师父有时候看到你们干的那些事啊，真的很伤心，可是真的让我抛弃你呀，师父也是真的痛心，真的不想轻易抛弃你，可是就那么不知道上进，就那么不知道争气。重锤之下知精进，法鼓敲醒泥中人，出自红银二。修炼人是常人的表率，一丝一念都要符合法，不能有所偏差。看了师父的法理，师父不舍不弃的等待简直让我无地自容。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有多少的众生在千呼万唤的等待着我，而我在此时却失去了立场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怎么能在救度众生、讲清真相中自乱阵脚，如此不争气的给大法抹黑？从中我耽误了多少时间与机会讲清真相？随着在法理上的认识，我发现眼前的一切都是人心促成。过后我常发正念，铲除网络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黑手乱鬼的干扰，刹那间不好的人心瞬间被法解体。师父要我们慈悲善念的讲真相，说出的话会让人感动。我把想说的话融入法中去说，网友不想听真相，想跟我天南地北的闲聊，我跟他们说，我身为全球退党义工，身负重任，时间很紧迫。58年来，共产党视人命如草芥，造成了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，杀地主富农，杀资本家，杀右派，文化大革命你杀我，我杀你，六四在天安门杀学生，现在杀法轮功，社会道德良知已经荡然无存。我必须把真相告诉大家，我们义工是没有薪资的，因为是在救人，所以我无怨无悔。虽然每个人的认知不同，我今天所做的一切天知地知，我没有违背良心，请你们理解我的立场，心诚则灵，只要你们那颗真诚的心，我所付出的一切我相信你们感受得到。我是真心的希望你们平安顺利，暴政必亡，这是千古不变的理，相信你比我更清楚。人不治天治，天灭中共时，你是他其中一份子，你会受到牵连的，因为你的命运是和他联系在一起，你将是他的陪葬品。禽流感、猪流感、大雪灾，又是大地震，一连串的天灾人祸接踵而来，根本让我们防不胜防。退党会让你的生活更平安顺利。在天灾人祸频传的今天，很多的众生错失了被救度的机会，而成了无辜的冤死鬼。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肩负着历史重大的使命，也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。只要正法没结束，就不能落下任何一个有缘人。也有网友对我恶言相向，我要他们别造口业，若不适可而止，所造下的罪业将永世难以偿还。有些网友还真的醒悟了，对我说，英雄偶像，我太崇拜你了，谢谢你的告知，不然我下了18层地狱都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死的，快快帮我退了吧。我告诉网友，我修炼法轮功6年多了，不曾打针吃药，身体很健康，法轮功弘扬海外90多个国家，有1亿多人在修炼，我们修真善人，修炼者没有不良嗜好，也不逞凶斗狠，不杀生，更不可能自焚。共产党却自导自演的强硬栽赃，迫害法轮功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？你们被误导蒙蔽了， 我们不争权夺利，也不干涉政治，共产党却想尽办法要把法轮功赶尽杀绝，却事与愿违，如此暴虐无道，自取其辱，搞得国际社会皆知。如今把法轮功推向了国际舞台，这可能是共产党始料未及的。很多网友听了真相，不但让我帮退了，也很向往能够修炼法轮功。我书读的不多，只有国中毕业，加上婚后20多年都没上班，导致依赖性很重。每当面对周遭陌生的一切，总是先入为主的把它想得很难，那种莫名的不安与恐惧让我抱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鸵鸟心态，也不愿意去面对现实。今天修炼彻底地改变了我的一生，只要有心去做，大法弟子是可以突破万难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讲真相救众生。参与网聊至今已1年多了，也帮6000多个网友退了中共邪党组织，过关中也让我体悟到，不管我修炼了多少年，只要执着心不去，心性不提高，做的再多也等同于常人在做大法事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在修炼的路上，我总是后知后觉，当同修指出我的不足时，也许当下我无法马上理解，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后，我体悟到我不应该固执己见，争强斗胜，听不得同修善意的谏言，这是修炼上的一大损失。在修炼的路上，我还有很多的人心与不足，需要同修们的慈悲指正。有时同修对事情的理解未必正确时，要以法为师，尽量圆融好整体，互相配合，才能达到整体的提高与升华。谢谢大家。
大法图传奇，大法弟子家中的小天使，作者莲子。大法弟子家中有一个小天使，父母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圆圆。小圆圆刚刚过了3周岁，那天他姑姑领着他来到我家，穿一件粉红色的小花连衣裙，头上扎着一对小羊角辫，长得特别秀气，就像一位小天使来到了我家，顿感蓬荜生辉。圆圆的父母都是职工，也是得法多年的老弟子了。说起圆圆的经历来，他的爸爸有点激动。他说，妻子怀了这个孩子时，我的大女儿已经上初中了，这孩子真是来之不易。当知道有了这个孩子的时候，围绕要不要这个孩子还经过了一番抉择，加上有人把此事报告了计划生育局，人家派人来找了好几次，不准超计划生育，否则就按规定处理。我已经下岗，要影响我妻子的工作。后来经过几次协商，交了20000多元罚款，才算把此事了结。我说，你们做的是对的，这孩子肯定不一般，是有来头的。他说，是啊，我们俩都是大法弟子，孩子转生到我们家，肯定是为法而来的生命，所以我们特别珍惜这个孩子。他爸爸说，这孩子真是不一般，孩子刚百天的时候，我故意把一本大法书倒着递给他，他接在手里后立即顺着拿过来看，我觉得很惊奇，就说，你这样拿不对，应该这样拿，说着又给他倒过来。这时他的表情特别生气，又把书倒过去了。我想是他的本性的那一面在主宰着这一切。3-4个月时，他经常眼睛看着屋顶，头随着眼睛转动，有时还边看边咯咯的笑，我想他肯定看到了什么东西。到了1岁会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就教他念红云，后来只要一拿上书，他就开始往下念，到2岁的时候，红云2已经全会念了，红云也会了1多半，可是谁也没有教他认字，就是会念出来，而且不插眼。
只要给他说出题目来，下边的内容还能背下来。有一次我问他，你从哪里来的？他就说，我从天上来。有一次他跟我说，我去师父那里去了，师父给了我好多好多好吃的。圆圆基本上学会了五套功法的动作，就是不主动练，有时练一会儿就完去了。有一次打坐，问他疼不疼，他说咋不疼，吃点苦吧。圆圆经常由爸爸妈妈和姑姑带着参加集体学法，在学法组他成了义务监督员，看到哪个人发正面的手势不正确，他就给纠正过来，看到有的掌立不起来，他就跑过去给扶起来，有的莲花手印合回去了，他就给掰开，自己还打着莲花手印说是这样的。有位同修学法时把腿放到另一条腿上，他走过去把腿给拉下来，还说这才像个大法弟子的样子。有个人在学法时发困睡着了，他就推一下说要睡，回家睡去。圆圆也经常向世人讲真相，他专门和老爷爷老奶奶讲，而且只有一句话，老爷爷或老奶奶记住，法轮大法好。无论走在街上或坐在爸爸的自行车上，只要看到老爷爷老奶奶就大声说。有的人感到很惊奇，还说这么小的孩子也学法轮功，有的就乐呵呵地说记住了，法轮大法好。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，姑姑每天哄着他，有一天姑姑的单位来人，把姑姑和圆圆都带到了单位，还有其他好几位学员，然后把大门锁住，大家都回不了家了。圆圆就趴在铁门上，看见街上过来了人就喊法轮大法好，人们看到就说怎么把这么小的孩子给关起来了。到了晚上单位看看没办法，就向上级汇报，把人都放回去了。这其中小圆圆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前几年到农村一位同修家，同修的小孙子刚两岁，见我去后同修说发个正面让爷爷看看，只见孩子把小腿弹回来，小手立即长来，真是好看极了。同修又把转法轮拿起来说看看师父，只见他两只小手捧着书翻到师父法相那一页，举起来贴在脸上，然后亲一口说我是师父小弟子，然后又重复一遍两遍，我不由得流出了泪水。多好的孩子，多么幸运的生命啊。有一次我到一同修家，同修的女儿刚刚一岁半，特别淘气好动，体质也特别好，能提起十多公斤重的东西。同修说在生她之前，她妈妈梦见从天上下来两个身穿白衣，也可能是白色袈裟的人，一男一女，快到跟前时只见那女的把那个男的一推，随后女儿就出生了。同修说女儿可能就是那个神投胎转生的。我到了有小孩的同修家时，就给他们讲这几个为法而来的小生命，和同修一起切磋，在正法时期能够投胎转生到大法弟子家中的生命都不简单，可能都是有来头的，我们不能用人的认识思维观念来看待这件事情，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尽抚养的义务，我们应该用神念来对待，来思考这件事情。他能在正法时期转生到大法弟子家中，也许是他在久远历史前就做出了这样的选择，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同化法，返回去主宰他自己的那个世界。这样一个伟大的生命转生到我们家，不仅说明你和他之间的缘分之大，同时你也承担着保证他能够同化法返回去的责任和机缘。凡是在这个期间转生到我们大法弟子家的孩子，我们都应该把他看作是师父的小弟子。我们的小同修6小时多给他念念法，或听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 多给他听大法的音乐和歌曲，和他说话时多说法上的话或有关修炼的话，不用管他听懂听不懂，神的那一面自然会懂。教他说话时，首先教他叫师父，说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能认字时，首先教他认转法轮等大法中的字。当他会看时，多让他看师父法相、法轮图。当他大点了的时候，更是要把学法、同化法放在第一位。教给他做人的道理时，除了法中的内涵外，一定要用神传文化。另外，早期得法的小弟子，现在大部分都在读大学或已走向社会，他们当中好多都处于似修非修的状态。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我们作为家长的大法弟子没有尽到责任，没有用神念来对待这件事情，只把他当作是自己的子女了。我自己就有亲身的经历，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开示我们，是大法弟子的小孩在自己带着的时候啊，那很好，每天你教他背法啊、练功啊，一旦这个孩子上了学就变了样。这个社会对孩子的影响确实很大，因为整体社会的道德都在下滑，小孩子没有抵挡能力，一进入这个社会就进入大染缸了。如果能够像以前那样对孩子督促学法练功，那就不容易随着社会滑下去了。很多大法小弟子长大了反而变得很不行了，都是这个原因。师父给我们展示的法理越来越深，神机在人间展现的越来越多，生命轮回的事例让我们知道的也越来越多，有好多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。如果我们做不好，尽不到责任，就辜负了师父对我们的重托，宇宙对我们的选择和那些转身到我们家的神对我们的期望。同修啊，我们真的应该把这件事重视起来，用神念来看待转身到我们家的生命。
各位同修，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